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嗱 ，Clifford， 我哋最近喺呢个澳洲选举委员会里边得到嘅消息就系有候选人啦，佢本来咧就系登记成为今届竞逐呢个联邦议席嘅。嗱，谁不知咧，做到最后关头嘅时候，就发觉咧，佢喺填写嘅名字嘅方面咧，似乎系出现咗呢个问题，而被啊呢一个澳洲选举委员会咧系取消佢嘅参选嘅资格。其实个过程嘅情况系点样样，同埋澳洲选举委员会有啲咩解释咧喺呢件事里边啊？
咁啊，宋庆勤，咁其实咧睇翻嗰个资料咧，咁就系呢一个想参选嘅人士咧，佢系收到咧澳洲选举委员会即系 AEC 嘅通知。就是说他那个提名是无效的。而这个 AEC 讲的理由就是说呢一位人士呢是未能够符合选举条例，就是 Commonwealth Electoral Act,这个联邦选举条例里面第166条第234节的规定的。那这个第166条第234节的规定是关于什么呢？那就是这样的。那在这一条条例里面呢，就是说呢他规定所有的候选人呢是必须要向这个澳洲选举委员会呢提供他们的姓氏和名字的。而这个是名字那方面呢，他是可以呢是用他那个本身那个全名啦，又或者呢是他用那个英文的简写，或者我们应该叫 initial 的。又或者呢是可以呢是用一个公认的变体的串法，例如有些字那个串法是跟平时不一样的，但都是指那个字，都是 OK 的。但是在这个澳洲选举委员会里面呢，就出了一封信给这位想参选的人士。但是具体来说，他因为什么而触犯了这个第166条的规定呢？那封信公开了出来的封信呢就没有讲清楚是什么原因的。
如果譬如说个候选人或者个打算参选的人士，他想希望澳洲选举委员会纠正回可不可以做一个修补性的行为呢？如果以一般的做法来说，
睇翻佢嗰個聯邦選舉條例裏面咧，佢有啲情況之下咧，嗰個參選嘅人士佢如果佢唔滿意澳洲選舉委員會嘅決定嘅話咧，佢係可以向呢個澳洲選舉委員會咧提出呢個內部覆檢啦，又或者咧係向行政事務審裁處，即係呢個 AAT Administrative Appeal Tribunal 啊，我哋英文叫做呢個行政事務審裁處咧係申請係覆核決定嘅。咁但喺呢一個情況之下咧，澳洲選舉條例咧就裏邊就寫明咧呢一種。在166条作出个决定呢是不会受到这个内部覆检或者是这个行政事务上诉处那个所覆盖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这个人士是希望去纠正返这个决定的话呢，那他必须要呢是根据相关的法例呢是向澳洲联邦法院提出司法复核的。
即系司法都系一个好行嘅条件，不过我知道咧，如果讲到呢方面嘅时候咧，可能咧用时咧系相当冗长，玩下手啦，过几个礼拜都未必能够即系可以安排到上庭，系咪咧？
咁未必嘅，咁睇翻报道咧，系呢一位人士咧已经系向澳洲联邦法院咧入禀，要求尽快咧处理佢呢一个申请嘅。咁如果联邦法院系觉得佢个申请系可以尽快处理嘅话咧，咁通常咧呢个澳洲联邦法院咧都系会愿意咧好快咁作出呢一个审讯同埋作出一个判决嘅。
过往嚟讲有冇喺呢方面嘅，譬如话案例，大家可以系以之参考，以之为鉴咧，亦或喺譬如。话我哋或者将个问题拉阔啲嘅时候，如果一个人佢要参选成为候选人嘅时候，要符合啲咩条件先可以做到成为一个候选人啊？
嗱，咁以往都系有案例咧，系关于呢个候选人咧，系去讲翻就系佢哋究竟嗰个选举合唔合法啦，或者佢哋嗰个选举人嘅资格咧系可唔可以满足到嘅？咁通常睇翻新闻嚟讲咧，就通常系选举之后发生啦，又或者咧系喺其他人士咧。将佢嗰个选举资格攞去司法复核，咁就唔系嗰个选举人自己做嘅，咁试过嘅。咁就至于喺呢个选举嗰个法例里边有冇人攞呢啲澳洲联邦选举委员会嘅决定攞嚟信咧？咁可能会有嘅，但系就我冇详细去研究呢样嘢啦。但系就咁，至于你话嗰个选举人嗰个资格咧，咁就系喺我哋澳洲嚟讲咧，主要系有十项嘅要求咧，呢一啲选举人呢啲想参选嘅人士咧系要满足嘅。咁我就順序將佢哋講出嚟啦。第一個要求就係話咧，呢一個想參選嘅人士咧，係必須要年滿呢個18歲嘅，呢個第一。 其次就是说呢，这个选举的人士呢必须要是一个澳洲公民。第三点就是说呢，这个想参选的人士呢，他必须是一个已经在选民登记册上面登记了的选民。而第四点就是说呢，这个想参选的人士呢必须是不可以呢是持有外国国籍的。
OK, 即是不可以有 dual nationality 的。
是的，没错。第五点就是说，这个想参选的人士呢，他不可以曾经触犯过逆谋罪，即是英文的叫做 treason。
OK。
又或者这个想参选的人士，他不可以呢触犯过任何罪行，而这些罪行呢是可以被判处12个月以上的监禁的。如果他触犯过这些罪行呢，都是不可以呢是参选这个在国会上面参选的。第六点就是说呢，这个想参选的人士呢，他必须呢是一个不是处于这个破产期的一个人士来的。第七点就是说呢，这个人士呢不可以是一个公务员啦。第八点呢就是说，这个人士呢是不可以呢是一个澳洲的全职军人或者军官。如果 reserve 反而是可以的，但如果全职呢是不可以的。
Okay.
第九点就是说呢，这个想参选的人士呢是必须要得到最少100个选民的提名啦。咁佢呢个提名呢先至有效嘅。而最后一点就是说呢，这个参选的人士呢，佢要必须向呢个澳洲选举委员会呢提交1000蚊或者2000蚊嘅选举案金。视乎呢他想在这个上议院或者在这个下议院那里竞选的。
这个必须要符合这个十大的条件。我们知道呢，就着这件的案例来讲呢，因为那个填的名字是跟那个的选举委员会的条例是不符的时候呢，似乎呢看落呢都可以讲是真的首次。但过往来讲，在2017年我知道呢，可以讲是轰动澳洲整个政界，很多的事情都是跟这个参选人的自己本身的资格和的国籍有关的，是不是？可不可以跟大家都讲一下当时的情况是怎样呢？
是的，当时其实就是有议员就是说，他是选举之后呢发觉原来他自己呢是因为血统的缘故呢，他爸爸和妈妈呢都是这个新西兰公民来的。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他自己是自动获得了新西兰的国籍，但他自己呢是表示他不知情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因为他事实上呢是具有这个新西兰的国籍啦，所以呢因此就触犯了那个宪法上面的要求，导致到他丧失了那个当选的资格的。
是，即就算他自己本身在澳洲出世都好，但因为父母本身他自己是纽西兰国籍的人，所以呢所谓 citizen by descent 继承了他那个国籍的身份的时候，那你在澳洲参选都是无效的，听你这么说。
是啊，都需要很小心的。当一个人预备参选的时候，他真的要搞清楚他自己会不会是在他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是拥有其他国籍的。那如果最好就，如果是怀疑的话，就最好向相关的国家的领事馆要查询一下咯。或者是如果真的要做一些放弃国籍的手续的话，就应该参选之前要做妥这些手续咯。
没错，就是在你参选报名之前的时候要搞清楚的手续。咁就先至可以叫做名正言顺，可以登记参选啦。如果唔系嘅时候咧，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啲手续未搞清楚，你都可能就算选咗俾你，可能你嘅资格被剥夺嘅吓。
是啊，冇错啊，所以系要好小心嘅呢样嘢吓。咁有一个好得意嘅情况就系话咧，其实咧，如果你睇翻澳洲国籍咧，咁如果冇记错，1948年之前咧都系冇澳洲国籍呢样嘢嘅。咁但系咧，澳洲国籍法通过之后咧，先至开始咧系有呢个澳洲国籍嘅。咁所以如果你1948年之前你是一个英籍人士呢，咁可能呢你参选嘅资格呢係唔会受到质疑嘅。咁但係自从澳洲有咗本身嘅国籍法同埋有咗所谓嘅澳洲国籍之后呢，咁英籍呢就顺理成章呢係变成一个外国国籍㗎啦。咁所以可能以前会冇问题嘅嘢，但係而家再去咁做呢就会变成一个问题啦。
OK, 好啦，咁我哋呢等下呢件事件嘅最新发展係如何啦，咁睇下呢当事人呢佢向呢个法庭里面作出申辩嘅时候是否能够可以以将嗰个嘅问题咧可以纠正翻嘅。好，我哋好多谢咧陶建文律师同大家喺呢个关嘅时刻啦去解释啊，点解呢件事出嚟嘅时候咧，我哋喺法律上有啲乜嘢嘅争议，让大家有个明白嘅。多谢你。
想收听更多嘅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系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